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由美玲还有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又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愿意和我们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圣经当中关于十诫。特别的，上一次呢我们讲过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一次呢我们就专程的请洪牧师替我们讲不可偷盗这一条。洪牧师你好。
你好，凯川和美玲。
不可偷盗，好像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不会去偷东西吧，我又不是没钱，就是很穷我也不会跑去偷东西啊。那十诫为什么要讲这个不可偷盗呢？
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说，好像被人讲成小偷，那是很不名誉的事情。好像讲不可偷盗一定是讲这大跟我没关系吧，我从来没有带着什么巧门的工具到谁家里去打开人的房门啊，或者是开他的保险箱啊，这种事情大概做的人那是真的是很少。
小孩子有偷糖吃
对对对，我们从小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啊、
对对，我们有偷，就唯一就是偷东西吃
对啊，其实这个信念我们也知道是扎根在我们很小的心里面的。爸爸妈妈说哎，这个不许吃，我们趁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时候哎，悄悄拿一块
偷偷的
偷偷吃了，对不对？所以真正不可偷盗，就是真正的定义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占为己有，就是偷盗。因为圣经说，如果说不可杀人是保护人的生命权，不可奸淫是保护人的婚姻家庭的权利的话，那么不可偷盗是保护人的财产权。
这个财产权是蛮重要的，好像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可能与生俱来，你看小朋友都是我就记得我的儿子啊，他的玩具什么的他都自己看得特别好、嗯、好像说哎，这是我的，你要玩可以，但是呢你必须还给我，就是好像从小他们都有这个根深蒂固的概念，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本身财产权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让我们很多人私心杂念都是因为财产是可以私有而造成的。所以马克思在和恩格斯他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他们有一句话，他们就认为私有制是这个社会的万恶的根源，他是把这个制度认为是造成人坏，不是人本身坏。圣经是说人坏，因为人有罪，所以人所做的一切都有罪，包括人建立的制度，是把人情带到制度里去。可是马克思这么反过来说，是制度不好，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就被憋得不好了。他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根源，因此他说有一句话，共产党人绝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纲领，他们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他们是要用通过暴力来推翻一切现有的制度。因为他认为这个制度是什么情况下是公有制呢？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他认为当财产全部都是公有的话，那么人不需要再为财产而再争夺了，反正都是公有的，社会全社会拥有，国家拥有，因此人就会个个变得杀公无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可是圣经里不是什么，圣经说贪财之心是万恶之根，很多人因为被这个贪财之心，他就陷到愁苦当中，爱这个世界造成的。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可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会以为哦，我们很多人的自私自利就是因为财产可以私有，因此我们会拥护一起啊建立公有制啊、国有制啊。啊，过去我们中国宪法上面是特别说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正因为财产公共的话，国家的财产被盗窃、公有财产被破坏才是变得最厉害。这不但没有帮助人家能够使财产能够真的是更加被尊重，反而呢就更加为个人私用所用了。
那刚刚洪牧师你曾经讲过说，不是你的东西你拿那就是偷盗，就是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他拿了你就偷盗。那我就想，其实我们不是常常都偷别人的东西吗？我们去餐厅拿很多纸巾回家、嗯、然后一大叠在家里慢慢用了以后我家里都不用买了，他们说反正放着也是给我们用的，为什么不拿一些回家呢？那这个其实如果严格来说这也是偷盗哦。
对啊，你如果真的是占有了不该占有的东西，我们过去在国内在单位里大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我们写信啊用单位的公用信纸啊、信封啊、
笔啊也拿着回家、
啊、这个反正就是哎，不但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反而你看我多行啊，你看我这单位很高级的啊，是什么部门啊什么什么等等的。其实他们在西方也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一部分自行车放在一个校园里面，这个自行车呢是公有的，你们呢有需要你们就拿去骑，但是呢骑好以后希望你们归回放到那个我们原来的地方。结果后来怎么样呢？ 发现呢，这个车子最容易损坏，最容易破坏，而且最少回来。据说这次在四川是成都市还是哪里，我在网上看的，发了8000把说是这个方便伞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市民就说你下雨了，因为常常下雨，你就大声弄，弄好以后没关系，你用啊，只是记得你还回来，放到那个城市很多方便的地方有这个公共伞的地方，你拆回去。结果说8000把伞只收回1把，收回来了，其他都是最后就不翼而飞了。我们常常讲是公家嘛很大，这枯牛身上一根毛，我扒他一根。所以这个东西并不见得就是把人的多占多有的，因为你改告公有制以后，其实是反而变得更不负责任。所以说东也是这样子，他们因为在这个制度下面吃大锅饭嘛，就变得更不负责，做事反而更不负责。但是原来神的心意是说，财产特别是私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立位记里面做了很多规定，如果你偷人家的牛，你被抓到被找到以后是5牛赔1牛，你如果偷人的羊是4个羊赔1个羊，就说有很严厉的惩罚的。有人常常以为这个财产权啊，你给他肯定下来好像是帮助富人，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对穷人来讲，财产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个财产是他唯一可用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讲，当你如果是向穷人你这样借东西，你要抵押的时候，你拿他的衣服或者什么当头，你当天晚上回，否则的话他没衣服，所以你不可以向他收取利息。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保护穷人的。我们说做奴隶，一个人沦为奴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没有财产，什么都是奴隶主的，他要吃口饭都要从奴隶主那里拿。奴隶主就是通过控制你，把你剥夺的一无所有的情况，你就失去一切自由了，因为你离不开他，你离开他了，你什么也带不走，你要吃，你要住，你要睡，那全部在奴隶主身上掌握了，那你就不是一个自由民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一个人的自由他实际上离不开他对自己个人财产的一个绝对的拥有权利，你不可随便剥夺的。
听你这样说，好像在圣经里面耶和华颁布这个十诫不可偷盗，不是说不准我们去偷别人的东西，而是你刚刚讲是保护我们，
是为了保护我们，
别人不会偷我的东西，如果他偷了我的东西他要赔偿哦。
是啊，
但是也有的人有这样的想法，美玲，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去碰到过这样的观念。有好多人说我为什么会偷盗，假如说那是因为我穷嘛，我要是也很有钱我偷什么呀，那富人肯定不去偷嘛，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才想我得不到那我就去偷啊。如果我富裕起来了，我已经发达了，那我当然不会去偷什么东西了。过去我会为一块饼干跑去偷东西，那现在我成沓成沓的饼干成箱成箱的放在那，我还偷什么？我一定不偷了嘛。所以看样子好像说我们越富有我们就越不会犯这条罪，是不是这样？洪牧师，
这就是人的一种错觉了。恩格斯也是这么说嘛。那你讲的这个话，他说恩格斯说为什么到共产主义社会呢人就不犯罪了，他就举个例子，因为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你看他物质极大丰富我干嘛去偷东西呢？但是问题就在大家都知道所谓物质绝大丰富有没有底啊，这个人的占有欲有没有个限。大家说人心不足是蛇吞象的，
人心不足
蛇吞
象、
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的贪欲的心，所以有一个富人，就是美国的亿万富翁，他说你还要吗？有这么多，他说我总是要的比我现在有的还要多那么一点点，就是他永远只要永远比现在占有的还要再有。他说富人其实是更觉得他花费很大嘛，他要维持这个排场啊。我们常常觉得富人应该不贪了吧，但是话说过来，很多人讲一讲贪心的就是富人，以为是穷人是应该去贪的。但是呢，马克思主义理论说穷人是不贪的，穷人是大公无私的，这都是离开了人的真实的这种唯我主义的说法，都是不对的。也可以说因为穷人没有钱财他更想发财致富，因为钱财对他看得更加重要。倒是有些富人他已经经历了这个富有，而且他心里还他还不快乐，他才知道原来钱财并不是 everything， 并不能真的救他，真的使他快乐，所以可能还对钱财看得比较开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呢，不在于你自己的经济地位，这是完完全全是人的一种罪性。当人那个罪性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当很多肉的时候我当然不稀罕多吃一块肉，但是人对物质的占有不再只是肉，你哪怕就是汽车的话我还想要开更好的汽车，这个名牌我有一辆还有各个，我各个牌子都想要。为什么有些富人他要买很多名牌车呢？其实他用来用去只是一辆，他为什么占有这么大的地方呢？大家知道在温哥华最贵的房地产呢是西温了，为什么？那里是濒临太平洋最好的这个位置， location location， 这是所谓房地产的最大奥秘。所以决定你的房地产的最大的价值来源是 location， 可是 location 这个资源是有限制的，不是他占就是你占。你说物质极大丰富了，地球还是一个，你不可能就是太平洋沿线就这么点长，就这么点地方好造房子。你说到时候到共产主义社会了，还是这么一条海岸线，你说谁去住那个房子？他说按需分配，物质极大丰富了，那个谁需要呢？大家都需要，大家都有审美观，大家都希望住在那个很好的海景旁边啊。所以这种事根本就是乌托邦，不可能的。那么最后谁需要呢？掌握这个分配权利的人他最需要，因为他有权利，对不对？我既然我可以掌握，为什么给你呢？这是人性嘛。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讲呢，上帝之道并不是靠着物质极大丰富可以解决人对这个财产的这个贪欲和占有就可以制止了，他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这个愿望是没有底的。因此神在这里用不可偷盗作为一面镜子，指出我们在财产这方面要尊重你从上帝所诚实劳动所得的一切，你是贫是富，你都应该安于守在这个本分上面。
刚才牧师在讲的时候，凯川也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偷盗，我们一想起偷就偷东西嘛，就看得见的东西，不管你是从小的来讲杯子啊碗盘呢、啊、大的来讲我们所谓能够值钱的东西、啊、反正是看得到的。牧师有没有看不到的东西也叫偷呢？
这太多了。我们说有几种偷，有人利用权力的占有，这是一种很大的偷，但是他不一定要自己背着这个偷东西的工具去偷才叫偷嘛。现在国内现在所谓开放啊，有些外资要进来，但外资要进来要在你这个地方要批地方建房子，首先通过当地政府。我现在见了很多，这个当地政府怎么样呢？马上跟这个外资就勾结起来了，勾结起来就说好，我可以批你地，但是你让我的太太成为你的公司的什么董事，拿红利。那么你说外商跑到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势力，没有，如果你拒绝他的话，那就变成他就不给你批了。那为了在那里能够立足的话，他就那就好啊，那也没办法，甚至还觉得好啊，通过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建立的公司或者什么啊，造成当地污染啊，群众意见沸腾啊，怎么样上告都没有用。为什么？原来这个里面有利益，当官的已经有利益了，他老婆的名字在董事的名单上面，大家不知道，信息是封锁的。这就是这种官商勾结，就是把国家的财产这个啊地呢就批得很贵很贵，所以造出来的房子呢很贵，房价居高不上。为什么呢？他是通过这个敛财啊，我批给你，我首先从你这里拿一些这个什么头款啊，或者拿一些这个交际费啊，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房地产商已经付了这么大的成本了，他当然一定要这么贵的卖给人家了。那么你要他压不下去的，因为这种利用权力去占有，这种是很厉害的。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治兵莫非王臣，就是把这个集权制度合法化了，就是表示天下都是你皇帝一家的，你要怎么占地你就争好了，争地了。他根本不是从本来这块地是民间的，他是买用买卖的行为，他不需要，他就皇帝说哎，这块地还看得起你，这块地皇帝要用了，你就乖乖的让路。可是在圣经里不是这样，圣经列王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说明了。列王记里面讲到有个亚哈王啊，他的那个太太叫耶洗别，是外邦的。当这个亚哈王在自己的皇宫里面看的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一块葡萄园，是亚伯的葡萄园，诶，他觉得他的皇宫他想扩展，他就要那个葡萄园。结果他当时想法还算比较上路，他就跟那个亚伯去做交易，我给你哪里有一块东西，我就是给你以物换物，你把这块给我吧。结果亚伯怎么说啊？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田产是祖宗留给我，因为有圣经上说不可奴役古时的地界，就是原来给你的东西你不可以用权力去更改，因为原来分配好的少儿支派是怎么，就是不可随便挪移古时的地界。他说我断断不敢把上帝留给我的东西，是这样的，不开心就是了。结果后来他的皇后说，哎，你什么事情不开心啊？你不就是一个国家的王吗？那敢反了这个百姓，你要他的地他敢不办给你啊？他这个思想就是异教的思想。他说我来给你一个办法，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王不是吗？他就用这句话，你是有王你还怕什么，有权利，权要大于法。所以所谓不可偷盗，他就用这个方法栽赃在亚伯身上，污蔑他反对上帝，就是用政治权利来迫害，给他定罪以后下监狱以后的这个东西自然就没收了，就成为他的。 像这个东西在圣经里是极端的，就是要反对的。这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偷盗。当偷盗呢已经觉得是自己不太好了，不好意思用悄悄的方法拿过来，什么情况就比偷盗呢？就抢夺抢掠。当你到一个富人家里去拿点东西就是偷盗，你如果自己带了武器进去就是强盗，可是一群人过去呢那就是革命。你觉得很奇怪吗？大家一起来把他那个杀了，土地分了，田地的占有了。这种方法圣经从来没有赞成过。不管怎么样，讲不可偷盗就是说啊、哦，我抢可以的，其实不可偷盗都不可以，你更不可以明火折账的，那更加厚颜无耻了。就是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像那种所谓假冒伪劣商品也是一种偷盗。他说没有偷啊，可是你用假商品把人家的钱真钞票给占过来了，这不是偷盗吗？这是偷盗行为。
那牧师要这么讲的话，可能偷盗的行为还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我们有的时候人家有版权的东西，一首歌呀，或者是一样什么软件，
啊、
我们拿过来是不是也算偷盗？
对啊，这方面关于知识产权的偷盗，中国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什么叫专利权什么。过去中国是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财产的？秘方，就是我有什么祖传秘方，而且是只传媳妇不传女儿的，或者之类的，用自己保密的方法。如果被人拿去了，你没办法就告官的，他还堂而皇之的就模仿，你一点的办法没有。可是西方受圣经影响就很清楚，自己从来不叫秘方，叫专利，是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你详细报上来，你是怎么做的，用什么成分，用什么手法，样样东西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的产品出来了，然后我把你登记，我审查一下，哎，这是你 original 了，是你原创的，别人没有的，因此你符合这个专利。好了，以后你发现别人用你的方法也做出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告他，然后用已经登记过的方法去做，未经你的许可，在专利保护，他就被罚款了，他的所有赚的钱要转给你了。这个就是用公开的用立法保护的方法，这就保护人的
权。虽然在方有这个专利权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会偷人家的版权啊。你电脑的软件，你说要我花300块钱去买，还是不要了？你就给我一份就好了。DVD 我们现在电影，哎，有一部电影借给你看，其实也不是他买的，他也是从别人那边拿过来的，也是 copy 过来，那这样都是偷盗了。
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自己这方面必须要严格的，就是说如果上讲清楚是版权所有的不可那话，我们就不要，我们就要去买正版的 DVD 和正版的软件，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啊觉得我去那个。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是不尊重人的产权，你不守法。如果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想一看，你比别人随便就 copy 过去了哈，那你就是经济上的损失很大。为什么中国现在不能发展那些 original 的研究的产品呢？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你花的钱你不合算，你收不回来的。现在西方有的时候敢于投了大量的资金研发一个产品，因为他们是有一个这么希望，这个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它一定可以登记专利，那可以多加生产，就可以借助利润把它研究的基金把它拿回来。否则我今天研究好的东西以后被随便拿了，别人我花了1000万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了，结果你一分钱也不需要花，你拿过来就用，那我这1000万从谁拿去拿来啊？那么大家一样买，那我是1000万要买不完的，那才能用这样的方法把我的1000万补回来。他是一分钱不要，他没有成本，他可以用1块钱一盘，他就完完全全占了这个，那就是对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研究的自由都是一种破坏。
所以看来呢，这个不可偷盗啊，就像刚才美玲说的那样，好像是限制我们的生活的，就我们不要去偷别人的。但想起来刚才牧师讲，就是反过来保护我们的，
是，所以不
要保护我们自己。
对对对，不要把它看成好像说神约束我们，什么都不准我们做，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为什么这么多不？
对，实际上反过来想呢，是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为了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定，所以我们应该去做这些可做的，就应该去避免做这些不可做的事情。
是，中国现在的所谓野蛮拆迁呢，造成了很大的民愤，常常发现一些群体事件，这就是在这个财产权上面，国家还没有把这个观念端正起来。其实在西方呢，如果国家要通过什么东西，比如说要造条铁路还是什么，通过你个人的私人的财产的话，政府就是一定会派人就跟你这个来商议的，一定会按照当时的经济上面呢，给你做出合理的估价，而且有的是真为政府要争，你这个地方呢马上就地价就高了， 因为政府要用这块地，这个地价多了，政府还愿意多给他一点，用这个方法，当然成本，国家成本是花出来多了，但是这里面体现了对个人财产的尊重，而不是用以大欺小。可是在国内相反，国家要征的，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这个条件，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这个是一种野蛮拆迁，这个就是不尊重财产权的一种表达。
好，今天谢谢洪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不可偷盗的事情，也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再看，不是说你真的不去偷东西，而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版权，也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拿了。我们下一次也请洪牧师继续跟我们讲实践里面的，还有不可做假见证，还有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这一些的神所颁布的诫命。